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一份全国消费者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人在2020年被骗子骗取了创纪录的金额。对澳大利亚人造成最大经济损失的主要问题是投资诈骗和感情欺诈。2020年，诈骗者利用 COVID-19 大流行，在健康危机期间掠夺毫无戒心的人。去年从澳大利亚人手中夺走了创纪录的8.51亿澳元。这是根据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ACCC 周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得出的结论。副主席 Delia Richard 说，不幸的是，诈骗者对每个人都施行不同的诡计。
Different scams appeal to different groups. So you've got older people over.
不同的骗局对不同的群体有吸引力。65岁以上的老年人损失最多，他们往往会陷入投资骗局、感情骗局、远程访问骗局等。年轻人更有可能成为网络的受害者，比如说购物骗局、一种加密货币的骗局。他们特别有效地将故事和时事联系起来。因此，不幸的是，在流行病期间，人们更容易受骗。华人女孩亚妮化名说，她的大学朋友有一天被人骗去了9000澳元的现金。以下是她的讲述。
我有一天在大学弄活动的时候，从活动的教室走出来，然后看到了一个同学，她脸很红，然后好像又要哭的样子。我就也不明白说她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还在大学，明明也没有考试。我问她说，你怎么了？你没事吧？然后他差点就哭了出来，含着眼泪跟我说，可不可以借你的手机，我的手机我的手机现在没有办法打通任何电话，然后因为我被人家诈骗了。结果这个事件的过程就是，他在他的聊天软件 WhatsApp 里，有一天有一个莫名的账号就突然跟他发一大堆信息说，你现在是一个洗钱事件的主要的嫌疑犯之一，我们是澳洲的警察，你必须把你所有的私人信息都发给我，但是因为我们是警察，我们不能要你的银行账号还有银行的细节，但是你得把你的驾驶执照啊、学生卡的什么的 Medibank 卡的照片都发给我们。他一开始也是半信半不信，因为毕竟我们都是比较年轻的孩子，所以我们也比较理解这种说在网上受到诈骗的事件。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大学的压力很大，合并在他现在也是很累，然后这个账号又一直跟他发信息啊、发威胁啊、发那个一系列的所谓的证据，就是 Photoshop 之后的那个看起来很假，但是他当时相信了的证件，跟他说，你现在再不发你的信息的话，我们就要来第二天来你家那个捕捉你了。然后他说他那一天那个账号跟他打了很多次这种威胁的电话，而他就真的相信他们了，就是好像说所以那种发烧的那种很模糊的感觉，然后那一天就听着他们的话在 city 里跑来跑去，跑到不同的银行去取钱，然后把钱转到他们的账号，然后还买了一张新的 SIM 卡换到他手机里，因此他就没有办法把任何电话打通，然后他那个9000多块钱也就自己转到了那个这个陌生的账号里。然后他说他回到我们大学的时候突然就那个领悟到说他一定是被诈骗了，然后他就找到了我，然后借了我的手机，我们打电话给不同的银行。可惜的就是说这种诈骗的事件是很经常发生的，然后银行也说，因为你是自己取钱然后把现金转到一个账号的，我们作为银行也没有办法怎么 追踪这个事件，因为没有 digital footprint， 他说你这样一般都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拿回你被诈骗的钱。虽然还是很按规矩的跟他开了一个案件，一个 case。 你坐在他旁边听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一直边笑边哭，说的他怎么那么傻，被人家那个带的这么晕。但是其实在那种情况下就是压力很大，然后也是可以理解说他怎么会被他们骗成这样。就是在那种高压力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想的那么清楚的。他说还好，因为那个还不是自己单独的住，然后那个存的钱也只是说想要给父母而已，所以还没有说因此就非常无助。然后当我问他说你要不要，你还身上还有没有钱，因为他银行卡都没有办法用了，都被他封锁了，我说你身上还有现金吗，那个你要不要我借你一点钱或给你一点钱那个回家。然后他说没事，他身上还剩几十块钱，就是非常心酸，然后非常可怜他。但是你作为他的朋友还有一个旁观者，你也只能做的那么多，就是在他身边陪着他度过这个非常困难的时光。
这份 ACCC 的报告使用了来自 ScamWatch、Report Cyber 和其他政府机构、十家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的数据。它基于超过44万份报告。Dalia Rickert 等专家警告说，用来欺骗受害者的策略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The scammers wanted to ge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so they could, you know, try to get early access.
诈骗者想要获取你的个人信息，以便他们可以尝试骗你，可以尽早获得超级权利，或者是获得福利，或是其他类型的欺诈。他们在冒充政府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因为人们在听到骗子的信息的时候，似乎并不觉得奇怪。就像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丛林大火期间，有一系列的慈善骗局，人们似乎愿意帮助真正的受害者，但实际上并没有帮助到。投资欺诈名列榜首，受害者损失了3.28亿元，占总损失的1/3以上。接下来是感情骗局，孤独让受害者损失了1.31亿澳元。新南威尔士大学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莫妮卡·惠蒂教授说，他的研究重点是女性更容易陷入恋爱骗局的原因。年长女性，尤其是中年女性，更愿意给钱。有很多传说认为，被这种骗局骗过的人更可能是孤独的人。如果你比较那些在网上寻找感情的人和那些被骗与未被骗的例子，其中并没有相关性。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受骗者更富裕，他们更有可能提供更多的钱，也更有可能成为目标。其他骗局造成1.28亿澳元的损失。惠蒂教授说，诈骗的数量也在增加。
The reason why is that we're not seeing people to validate our,
原因是我们没有看到人们想要去确认验证。并且当你处于大流行病当中，你在家工作，不被允许会见任何人的时候，你实际上无法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要做的就是检查你会见的人的真实性。因此在大流行期间，当你在家工作并没有见到其他人的时候，有更多的人容易受骗。刚开始时我们就预测情感骗局将再次肆虐。ACCC 的 Rekha 女士说，尽管绝大多数骗局来自海外，但也有一些本地骗局。
We do have some homegrown scammers.
我们确实有一些土生土长的骗子。2020年令人欣喜的事情之一是有更多的资源用于预防骗局和抓捕骗子。因此去年州和领地警察 ASIC 有多次逮捕到本地骗子。诈骗造成的平均经济损失超过每人7600澳元。李卡特女士敦促澳大利亚人不要在未先核实信息的来源的情况下，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回复提供私人信息的请求。基本原则就是，如果有人突然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和你联系，
Do not give them your personal.
无论他们自称或假装是谁，都不要向他们提供你的个人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不要给他们钱，也不要让他们远程访问你的计算机。如果你出于任何原因认为他们可能是合法的，仍然要挂断电话，按删除键，并自己去谷歌搜索该组织的联系方式，并打电话检查。
Independently Google search or something, the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organization and call and check.
据信，由于许多人在成为骗子的受害者之后没有报告监管机构，因此实际损失可能更高。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